和的政治的大环境，犹大国有国内也有外患，外患当然是有亚述国的问题，有北边以色列国、亚兰国要攻打他们，亚述国的外患虎视眈眈等等，这些外面的情形也有，里面呢有拜偶像的问题，里面有这个道德败坏的问题，然后内忧外患当中，因此先知宣告了很多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审判要来了，就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都跟这个有关的。虽然第一个儿子施亚亚述是渔民会回来的，渔民会回来，可是渔民就表示说大多数毁了，只有少数是渔民，所以灾难在前面。然后另外一个孩子的名字，那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刀，所以这整个的预言是一个黑暗的幽暗的一个信息，提醒这些百姓们神的审判即将来临，所以这是一个黑暗的信息。可是从第七章一直下来的时候，你就好像在这个黑暗当中又看到一线曙光一样，因为从第七章十四节就提到有一个童女生了一个孩子，第七章十四节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然后从这个以马内利开始，然后到第九章我们也讲过，就是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然后呢他名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像在整个的黑暗当中又给你看到一线曙光，所以整个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一章都是在黑暗光明两个图画的交织产生的一个信息，不是让你看见全部的黑暗，但是也不要让你误以为前途一线光明，黑暗中有光明，光明中也有黑暗，而且很可能黑暗的多，光明的不是那么多，但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然后这一个光明的信息，这一个关于将来到那日要呈现的这个光，最后在这第七章到第十一章，整个第十一章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是好像最后的一个最高潮，因为在这边他提到的是。他用另外一方式来说，从耶西的本发的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要结果实，这个就是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然后就带来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你会读到，在那个地方豺羊与绵羊羔同居，狮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同群，然后牛与熊同食，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要吃草跟牛一样等等，这一类的一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倾向，在这第十一章当中呈现，这是整个这一线光明的带来的盼望的信息当中的最高峰，在这第十一章。所以这是整个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当中的一个结束。当然下一次然后我们就谈到最后十二章会有一个颂赞。因此这一段第七章到十一章，甚至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在整个一个包裹整个一篇信息当中，你会看见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眼光。那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提到将来的这一位，那之前他用以马内利，用一个婴孩名字被称为和平的君来形容这一位将来的弥赛亚。第十一章用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来形容，就是他是耶西的本所发出来的一条，从耶西的根所生出来的枝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表示这一位弥赛亚显然是从耶西的儿子是谁，大卫，但很特别是他不用大卫的子孙。全本圣经当中每一次提到弥赛亚的时候，绝大多数包括撒迦利亚书，包括耶利米书，甚至以赛亚书，都曾经用过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位弥赛亚，但只有极少数的地方像这里是用耶西的根，用耶西而不用大卫的后裔。但是这边是提到从耶西的本，那原文那个字叫做孽，这个孽这个字 在我的中文电脑找不到这个字，这个字是太特别了。但是查过，这个字是叫做"镊"，就是木字头，头没了，所以木字只剩下下面的三个爪，那上面没有了，那个字叫"镊"。那我们中文大和合本是写成耶西的本，那小字做镊，镊那个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有提到过，第六章最后一节，第六章十三节提到，这个树木要被砍伐，树镊子，那边就大字写了，树镊子仍然存留。这个树镊子是什么呢？圣经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鱼干、树杆剩下的啊，所以它不是根，是在地面上看得见。我们这边常常有时一些树，老树怕它倒下来，打到房子，打到路上去了，所以我们就常常你就看到有些树就切下来，只剩露出一节，平平的一个那个，甚至有些人把那个当成茶几来用的。那剩下的那一节凸出来的那个就叫做树镊子，所以它不是树根。当然我昨天在跟师母讲，师母说我很有想象力，我说树镊子这个字怎么写的呢？就是那个木头的木上面砍掉了嘛。对，你看这个镊子，这个镊子是很奇怪的这个字，而显然这个字大概很特别。那我们的人家和合本这种圣经都是用以前古代这种签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这个字显然是没有，是特别刻出来一个字，所以这个第六章十三节那个镊子。总而言之，鱼干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树杆剩下的叫做树镊子，它从那个生出一个根。我们家里以前我住的一个房子不是个大树，是一个灌木，然后长出一些有刺的东西，然后又不好看又很麻烦，到处长，就把它砍了。可是我只是懒得去把它根挖出来，因为根拉得很长，后来我注意到它的根可以拉到十几米外去了，到处发。那如果要把那个根全部挖出来的话，那不搞多大了，所以我就把上面砍了留着。隔了一年那个树镊子又长出一堆来了，所以现在到我女儿家里一看又是一堆，你怎么砍它又长出一堆。所以你这个根留的上面砍了，那个余下的那个凸出来那一节它会长出枝子来的，它会继续长。这边的意思就是从耶西那个树上面好像砍了，可是那个树镊子呢又长出一条出来了，从它根的那个里面会长出一个枝子，那就表示说这位弥赛亚是来自于耶西的后裔。那因为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通常讲耶西的时候，每个人马上联想到耶西的后裔是谁，就是大卫。可他这边不用大卫的子孙，却用耶西的根，耶西的本。可是更特别的是，我们今天只讲第九节，如果读到第十节的时候呢，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这是有点不一样了哈。耶西的本所发出的一条是从耶西的家族生出来的，他是耶西的后裔。第十节他是耶西的根，他是耶西的祖先。这本身有点矛盾哦，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这是耶西的后人还是耶西的根？耶西的根就是耶西是从他而出的，所以就注意到这看来有点矛盾的，其实却正是他要表达的。这位弥赛亚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耶西的后裔，或者你称为大卫的子孙，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反而在大卫以前，在耶西以前，他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同时有两个东西。所以用保罗的话来讲的话呢，保罗在罗马书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用类似这样的话，第一章第三节他提到耶稣的时候，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好像耶稣的根主发出来一条一样。在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他事实上不是耶西，不是大卫的后人，他相反的，他是一切的前面的。好像在约翰福音所说的，道成了肉身，可这个道是一切生命的开始，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而来的，所有的人的生命从他而来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耶稣自己在回答这些犹太人对他的质疑的时候，问他很多问题。那天耶稣是主动提出一个问题，请他们回答。那从此以后，没有人敢问他问题了。耶稣在说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所以这个不是法利赛人问耶稣，是耶稣问法利赛人，问他们说，因为他们圣经很熟嘛，论到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这法利赛人就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然后就诗篇，这诗篇是大卫写的，诗篇里面主对我主说，这个主对我主哈，第一个主这个字呢，他这边引用是用希腊文版的旧约翻译本，如果读我们自己的和合本圣经的话呢，用希伯来文翻译的话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耶和华对我主，那大卫在说的我主是谁？就是弥赛亚。所以因此四十五节，大卫既称他为主，就大卫称弥赛亚为我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四十六节，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他们就是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耶稣的问题，从那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所以法利赛人常常问耶稣这个问题的内容，那一天是耶稣主动问法利赛人，你们圣经很熟，你告诉我弥赛亚从哪来的？好，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好，大卫写诗篇怎么称弥赛亚为我主呢？他是他的后裔，他怎么称他为主呢？法利赛人一下就，国内的说法叫做懵了，或者就迷惑了。哎，说的也是啊，所以在前呢，还是在后呢？在另外一次，耶稣也曾经用类似的方法就提到亚伯拉罕，提到亚伯拉罕，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犹太人一听要拿起石头来打死耶稣，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你了。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一位弥赛亚从肉体来说是大卫的子孙，是耶西的根生出来的，但是从生命的本质来说，他是先存的，就是在所有万物出现以前，被造以前，他就是存在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所以你要从两面看，一面当他出生为一个婴孩，为以马内利的时候，是的确从他的肉体，从家谱来算，你可以找出他的家谱是大卫的后裔，甚至往上就说是耶西的根所生出来的。可是事实上从他的生命本质，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在道没有成为肉身之前，道是本来就存在的，万物都是借着道而成的，包括所有人的生命，包括大卫，包括耶稣，一切都是从这而来的。所以因此这句话的本身，在第一节跟第十节两个前后一包起来的时候，你就注意到这位弥赛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既是耶稣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又是耶稣的根。是的，不单单是耶稣的根，是亚伯拉罕之前的，是所有人类之前的，甚至亚当之前就有弥赛亚，只是他尚未道成肉身，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出现以前，你不知道他是先存的。所以就属灵的本质来讲，这位弥赛亚他的根源是自从亘古就有了，他不是只是人。那为什么他这边几乎整个圣经当中只有以赛亚书十一章头跟尾是用到这个字耶稣的根，耶稣的本身处的一条，用耶稣而不用大卫？那我们刚说了，耶稣的儿子就是大卫，所以讲到耶稣你就想到大卫。 为什么他这么用耶西的根所生出来的，而不用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容易让你联想到大卫家族有个王朝，从大卫、所罗门，然后罗波安一直往下。虽然最后这个国家灭亡了，犹太人被俘虏了，但是他们可能在寄望着有一天大卫的家族犹大国，政治的犹大国会再一次复兴起来，有一个中心之主，他自称是大卫的子孙又出来了。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是这样一个，肉体上是大卫的子孙，政治上是带领以色列国复兴的一个人。那这样的话呢，大卫子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政治的联想力。可是这边用耶西的根所指的是大卫，但是有另外一个大卫，所以因此他故意不用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想到他的后裔，想到那个王朝，可是你不会想到那就是大卫，而耶西的本所生出来的就是大卫，只是是一个不同的大卫，另外一个大卫。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比如说以西结书，就曾经直接用这样一个字，就是说神要兴起另外一个大卫。所以以西结书34:23，耶和华就这样说，23节，我必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仆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可是以西结说这个话的时候，公元前600年，是大卫之后400年。难道大卫从死里复活？不是，他要设一个叫做大卫的，其实那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他是另外一个大卫，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不是大卫的王朝，不是复兴犹大国，是另外一个国度，另外一个王。所以因此大卫在这边就成为一个像预表似的，所以因此他用耶西的本所生出的一条，故意用耶西的本生出来的一条，而不用大卫的子孙，就是让你知道他不是在讲一个政治性的以色列国的复兴。因为整个犹大的家族，这犹大的王朝，就政治意义而言，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6章就提到，像是那棵大树，这个大树呢已经被砍伐了，整个上面的树干通通砍掉，只剩下一个树镊子，只剩一个树镊子。可从树镊子会长出一个什么？一个圣洁的种类，那就是树镊子长出一个条，一个枝子，而这个却是将来的弥赛亚。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来提醒，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弥赛亚是从肉体上来说，从耶西的后裔或者是大卫的子孙当中生出来的，可实质上他的生命的本质却是先于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包括所有的人类，包括大卫，包括耶西。那因此他先提到这一位，然后第二节就提到这一位弥赛亚除了他的根源是先存的以外，提到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住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那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这句话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不同的地方类似有提到，但是以赛亚书可能是提的最多的。那有两处圣经呢很明显让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然后甚至有一处待会我会念给你听，就是耶稣曾经用那节圣经直接应用在他自己身上。那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42:1，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牙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这边就提到，这是耶和华说话， 耶和华说，我把我的灵，就耶和华的灵赏赐给他，这个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要把公理传给外邦等等等等这类的。那另外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61章这里呢，就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读这段圣经，读完以后，耶稣就对当时的犹太人说，这段圣经如今应验在你眼前了。为什么？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这是弥赛亚说话的，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所以耶稣在加百农会堂念完这段圣经以后，所有人都看着他，然后耶稣说，这段话如今应验在你们面前了。哇，你先想象当时的会堂中的犹太人，他就是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现在这我就在你眼前。这你知道，对当时的犹太人呢，这是一种好大胆。但耶稣毫不含糊，毫不客气地说，这段圣经就是指着我而说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所以这边11章这里就提到耶和华灵要在他的住在他的身上，是用第三人称的，住在他的身上。所以因此耶和华的灵在谁的身上，通常几个方面的意思，一种可以表达说是耶和华所喜悦的，耶和华所差派的，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啊，等等。譬如说在士师记里面，不管是参孙或者基甸，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呼召百姓，还有打仗的时候，哇，大有能力，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复辟他，这种之类的。但是通常也有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就变成这个人是被刚才我们所读以赛亚书61章提到，耶和华用膏膏我，那个膏膏油就是耶和华的灵膏我，诸此类。所以当膏油在我身上的时候，为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人。所以当61章提到说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膏我的话，所以这个我是谁？我是被膏油涂抹的人，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本身就是被膏油涂抹的人。本来的这个意思，在一般应用的话，被膏油涂抹的人，君王登基是被膏油涂膏油来登基的。别的国家可能是加冕，用个皇冠戴上去，但以色列人不是，用圣殿的膏油膏抹。所以君王是受膏礼的，大祭司登基的时候，登位的时候，大祭司是用膏油的，还有先知是用膏油的。那通常我们说的弥赛亚是集君王、祭司、先知于一身的，他同时是祭司，同时是君王，同时是先知。但不管怎么说，以赛亚书61章所说的是他用膏膏我的时候，就是我是受膏者，那就是弥赛亚。那受膏者的希腊文读起来就是 Christo， 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受膏者只是一个希腊语，一个是希伯来语，意思都是受膏者，被圣灵好像膏油涂抹的人。因此他就提到耶和华的灵跟这位弥赛亚住在他的身上。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福音书我们都知道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那圣经上无论马太、无论马可、无论路加都有一样的记载，当他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那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弥赛亚是有圣灵住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圣灵在他受洗完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就在福音书里面就表达他是受膏者，耶稣是受膏者。 约翰福音用另外一种想法，马太马可路加都是用一种客观的描述方法，就是说好像一个记者在描写当时的情况，耶稣来受约翰的洗礼，那记载的人是第三者在那观察，说哦，他受洗从水里上来，一方面有圣灵像鸽子降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诸如此类的，用第三者来形容的。约翰福音提到约翰的受洗呢，是倒过来用第一人称的，那是施洗约翰说的。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是说，这一位是上帝的羔羊，我怎么知道他是？因为我给他施洗的时候，神曾经告诉我，我为谁施洗，然后圣灵在谁的身上，那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我给他施洗的时候，我就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我知道他是上帝的羔羊。所以施洗约翰是用第一人称的描绘当时他主持为耶稣施洗看到的景象，以至于他现在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用第一人称来形容，但意思是一样，是用第三人称的第三者的观察所写的，跟第一人称的见证都提到圣灵在耶稣身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所强调的，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受膏者，这是一个弥赛亚。然后后面他又连续用三对，是六个形容词来形容耶和华的灵在一个人身上之后的功能，所以一共有七个。那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或者以色列的这个文学中他们的表达方式当中，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它是六加一。先提到耶和华的灵，下面就提到了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所以用什么和什么，就是两个一对的，那三对就六个，加上第一个耶和华的灵，一共是七个。他用三对来形容，这个形容的其实跟这位弥赛亚的角色有关的。弥赛亚有带来一个君王的统治啊，所以第一个一对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为什么需要有智慧和聪明？因为他要行审判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分辨对错是非，然后执行一个公正的审判。君王的职责之一要行审判。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大约二十来岁，很年轻的时候，所以他一登基大卫死了。那么有一次去基遍献祭的时候，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好，所以他去基遍有个祭坛献祭，然后他就有一个祷告，在意象中神说你要求什么，所罗门王说我需要求你给我智慧。为什么需要智慧？因为这个广大的国家百万的百姓，我这么年轻，我没有智慧的话，我怎么在他们当中定是非做审判呢？我需要求神给我智慧。所以耶和华非常喜悦所罗门的祷告，说你为自己求智慧，你没有求长寿，你没有求财富，你没有求打胜仗，你只求有智慧，我把智慧给你。我不但把智慧给你，我把你没有求的也给你，长寿财富等等等等。所以祷告你要懂得祷告，如果你只是说上帝啊，给我个工作，我现在没工作，这小鼻子小眼睛，人下一个工作。所罗门很聪明，我需要智慧，神说好，我智慧给你，然后附赠品，没求的长寿富贵都来了，那你只要小赠品，你没要那个大的。所罗门王知道智慧最重要的，因为他需要做判断。所以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就记载所罗门王的智慧，其中有一个我讲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两个妓女，两个都生了一个孩子，结果有一次睡觉半夜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然后就把那个没有被压的那孩子把他抱过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两个在吵这个孩子是谁的，那这个很有名的故事。然后所罗门王做判断，他用智慧做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所以智慧是需要用来做分辨是非，分辨对错，然后做审判用的。 因此耶和华的灵是智慧和聪明的灵。第二个，这个是谋略和能力的灵。谋略和能力，谋略这个字呢，你知道通常因为他是治理国家的人嘛，所以治国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策略的啊，不是靠小聪明，你要有一个整个的一个谋略。所以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无非是像三国演义啊，诸葛亮啊，对不对？诸葛亮就是有谋略的，他不是有小聪明，他能够纵观全局啊等等。所以谋略是一个君王必须具备的。能力是什么？能力通常是指一种有时候有一些英文把它翻译成一种决断力，就说能力包括有时候征战的时候需要有勇气。所以决断力的意思就是说，是非对错是一件事，要有一种勇气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甚至要付代价。哎，这个叫做能力。在这边用能力是一种政治家或者军事家要有一种能力。有些人呢很聪明，可是往往是失败的领袖，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然后每件事情想了很多，最后呢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他不是笨，他就太聪明了，他把什么事情都看清楚了。那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如果这样子就可能会那样，如果那样子就可能会这样，那好，那到底要怎么样嘛？所以你有聪明，能够分析知道每件事情的后果，最后呢你必须有一个决断力，做出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那这个就叫做能力。治国你不能只有谋略，你要加上能力，你才能治理国家。那因此他形容耶和华的灵给人的是什么呢？有谋略，但是也包括这种执行事情的执行力，这种能力啊，这是跟治国有关的。这第一个是跟审判官的角色有关，第二个是跟治理国度有关的，第三个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这边呢是比较强调他灵性方面的一个特质。这个弥赛亚君王，他不但有审判官的角色和能力，他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角色，他同时必须是一个怎么讲跟神方面来讲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君王，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因此他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知识，因为他后面会提到哈，是跟认识神有关的。第九节最后会提到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是前面这个字知识，要充满天下。这个知识不是一种理性上道理上的对神的认识，这个知识的灵是指跟神的关系。所以不但拥有这个知识，而且是代表说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独特的，是一种认识耶和华的这种的知识。那下面又提到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就代表他对神是一种全然的信靠委身顺服的。当你想到这三对东西你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和华的灵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显出这些特质。如果提到聪明和智慧的灵的时候，你会知道耶稣回答很多很难缠的问题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常常是很有智慧的。有一个人就拿个铜板给他，或者说在问耶稣，我们犹太人向这个罗马的君王纳税可不可以？这当时是一个敏感问题，你说该纳税会有一批人骂你，搞不好有人告你，你说不可以纳税又有另外一批人可以告你。为什么？罗马人统治犹大，那你不缴税你就对罗马帝国显然是要叛变，是不是？所以你说我们犹太人敬虔犹太人不向罗马帝国缴税，好，叛乱分子，那罗马巡抚过来抓你，对不对？有人可以趁机可以告你。所以当时的问耶稣的人就是要抓他的把柄，所以他说不缴税也不行，那要缴当然要缴，做顺民，我们怎么可以向外邦人缴税呢？哎，所以犹太的宗教敬虔的人会满意，可是也不对。所以你说不缴税也行，不行，你说缴税也不行。 耶稣的回答说，你有铜板吗？拿个铜板给我看。他说哪里铜板来？这个铜板上，他说上面谁的像啊？跟我们今天世界各国铜板都差不多吧，当然我不敢说全世界国家都一样，美国的钱里面那个 quarter 上面就有总统的像，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所以罗马的铜像上面一定有 当时那一任的皇帝的像。对犹太人来说，这好像是拜偶像一样的，同时有一个像在这里，同时是外邦人等等，拿一个铜板。那耶稣就问，这是谁的像啊？罗马皇帝的像。耶稣就说，该杀皇帝的就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这叫智慧，你什么把柄都抓不到，而且很对啊。事实上当时的犹太人，你到圣殿奉献怎么办？我们有奉献箱对不对？犹太人圣殿中的奉献箱不许放罗马铜币，为什么？这是偶像。所以为什么耶稣洁净圣殿有兑换银钱的？就是丢到奉献箱的有圣殿中的另外一种钱币。好像你去迪士尼乐园，你不能随便把的钱丢的哈，你要到一站那个门口去换他们的铜板，然后拿那个铜板玩任何游戏都有他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圣经中学来的，换那个东西。因此圣殿中奉献必须用圣殿的银币，可是你买肉买鱼呢，那是罗马的铜币，那怎么办？换呢？所以因此圣殿里面就有一个从罗马铜币换成圣殿中的特别的钱币的一个地方，那丢奉献箱的就只能丢那个，你不能丢那个。所以耶稣的话里面也暗示一件事情，你自己知道吗？你奉献的时候你丢什么钱？上帝的物堆给上帝。同样是耶稣的话里面带着一种智慧，他不只是指铜币而已，你去想吧，这句话什么意思？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智慧。那如果我们谈到敬畏耶和华的灵，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在各种场合，他都要拖着他所生活活出来，都让你看见他活出一个绝对顺服的一种榜样，绝对顺服的榜样。那么他讲话的时候，他也说，就说父所启示我的，我所说的都是他所启示我的，他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然后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那种顺服以至于死，那种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在弥赛亚的身上。所以虽然这个弥赛亚，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拥有神性，但是他仍然这边用敬畏耶和华，没有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尊同荣，但是圣子对圣父绝对的顺服，那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用这样的形容，一方面形容这个弥赛亚他的出身，他的根源来自于亘古，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相提并论，他是有神性，有从那个根源来的，但在他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这圣经新约当中提到的，神给他的灵是无限的，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没有一个人敢说圣灵在我身上是无限的，只有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圣灵在他身上是无限量的。而这个圣灵的表现就包括智慧和聪明的灵，在他做分辨和审判方面的一个功能上，他拥有谋略和能力的灵，在他管理治理上，他也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与神的关系方面。所以这个三方面都是圣灵在他的身上，这是这位弥赛亚。然后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他就提到这个弥赛亚他在治理的时候他的特征是什么，他就强调他的特征一再重复出现一个字，就是公义。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是正直的啊。所以他首先提到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乐于敬畏耶和华，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敬畏耶和华其中某个方面的表示就是有点顺服的意思，顺服耶和华，顺服父神啊，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然后呢，他就提到他行判，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所以公义、正直，然后不凭耳闻眼见，这些都代表他的审判是依据真理或者依据真实，因为神鉴察人心，你说出来的，我听得到的声音，我看得到的，这是我们人的限制，我只看到我所能看见的，听到所能听见的。但是这位弥赛亚审判不只只凭眼见，不听耳闻，他凭人的心，他有这种判断力，同时他一切都是依据公义和正直。他这边提到说审判贫穷人，判断谦卑人，他这边的意思表示说他整个的审判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他这边提到贫穷人、谦卑人，后面就提到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他是有一个公平的、公正的一个审判。换句话说，他也不会 过分的偏袒贫穷人。你知道我们人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的一种偏差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刻意的偏袒某一些，在一般的环境中没有错，司法机构有时候会偏袒有钱有势的人，我们就偏袒这种人，因为他有钱有势嘛。可是也有的一个社会或者是个政治体系，相反的是偏袒穷的没了，在中国现在两种情形都有了。刚开始1950年大概到1970年代结束吧，贫下龙是最好的，只要你穷就是好人，你有钱就是坏蛋。这就是这个三反五反的时候，反什么地主，反正地主就完蛋，就是坏人，没好人。那只要你穷光蛋就是好人，这种也是偏袒啊，穷光蛋有坏人啊，有钱人有好人啊。所以呢1970年代我们叫柬埔寨或者高棉，那时候有一个叫做赤色红色的高棉，他们是学习中国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哇，那时候在高棉啊大屠杀，400万人口死了100万，其中在高棉的华人80%都死了。为什么？华人在东南亚包括在高棉都是做生意啊，相对比较有钱的，有钱都杀了，就杀中国人，杀到最后。我曾经碰到过一个高棉来的难民，他就跟我们说那时候很惨啊，他认为读过书的都是坏人。那谁会读书呢？戴眼镜。所以他们抓了一批人的时候，一眼看去所有戴眼镜的出来马上枪毙。所以那时候有些人就是有深度近视眼1000度，他不敢戴眼镜，一戴眼镜就当成读书人、知识分子，因为臭老九知识分子也是。所以文革的时候在中国不就是所有读书的都要打下去，要向贫下龙学习。这种就是好像出身阶级论的，你出身是这个阶级的，所以有些社会是偏袒有钱有势的人，有些社会恰恰好相反，偏袒最下面的，这都不是公正公平的。所以高棉那个时候就是只要你戴眼镜读过书的通通当成反革命就杀掉了。那有些人就是近视眼他不敢戴，只要一戴就完了。可是近视眼1000度啊，真的是像雾里看花一样，常常撞着头破脸青的，就是他不敢戴。所以他们在讲我那个，现在讲起来当像笑话讲，那时候真的是恐怖啊，随时可以死，随时只要找出一个理由，你是有钱的，你是读过书的，你是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是该死的。神的审判以公平以公义，如果是贫穷人他做的不公不义呢，也要受审判的啊。所以恶人当然有恶人该受的审判，但是不是用这个，这是神的，是用这个来的。所以在70年代在拉丁美洲有一种神学叫做解放神学，那时候是天主教圈子里面 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拉丁美洲的贫富悬殊非常非常严重，那种不是真正的像美国式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呢，固然有贫富悬殊，不太有一种市场经济的规模。拉丁美洲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贫富悬殊很厉害，所以因此动乱很厉害。所以当时很多天主教的神父甚至都参加游击队，他们就提出一种解放神学，就是把马克思加耶稣，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这种社会进化的这种理论，跟批斗不断革命的理论，去加上圣经中选出来的某几节圣经，叫解放神学。在解放神学里面也是一样，有同样的一个错误，只要是穷人，就说神帮助穷人，就是说只要是有钱的你完了，神要审判你，然后只要你是穷人神就帮助你，那不管穷人对错的。所以那时候是造成一种反面的一种情况啊。当然事过境迁，因为从1991年之后，大概东欧共产国家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通通都崩溃了嘛，都没有了。中国虽然还是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不过你知道这叫做中国特色的啊。中国特色所有东西都要反过来念的啊。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东西我们都搞啊，倒过来念就对了。所以全世界已经几乎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了。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怎么办？马克思没了，所以解放神学成为历史名词。可是在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审判不凭眼见不凭耳闻，而且是公正公平的。但他后面有提到说，他用嘴里的气杀戮恶人的时候，那个气那个字哈，希伯来语叫做 ruah 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气、气息啊，或吹口气。但是 ruah 也同时是圣灵的灵字，灵那个字。所以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他提到那个枯骨复活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枯骨能复活吗？耶和华问以西结，以西结说：“主啊，你知道。”他不敢回答。耶和华就吩咐。风啊，从四方吹起，于是风就吹入枯骨，枯骨就复活，然后枯骨最后骨头接起来，长出肉来，就站起来，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的灵在他们当中，耶和华的灵是耶和华的 ruah 之气。当风从四面吹来的时候，就是 ruah 吹来的，所以是灵吹进去，风吹进去，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里面是有灵还是有气？双关语。所以这边提到这位弥赛亚以口中的杖嘴里的气杀戮恶人的时候，那么你在启示录里面多次会看到这个字，他口中有把利剑，一样的意思，就是用耶和华的灵成为一个利剑，成为审判跟这个管教的工具，所以他会用这个来杀戮恶人。最后提到说公义当他的腰带，信实当他鞋下的带子的时候，其实这个意思也可以表达说，这就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公义和信实，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他一方面是绝对的爱，但一方面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信实。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耶和华，这位耶和华所高抹的弥赛亚，他的治理，他的特质就是公义和信实。那最后一段第六节到第九节呢，是形容那个弥赛亚的国度的光景。这边也是非常独特，全本圣经只有在以赛亚书，一处在第十一章这个地方，另外一处在以赛亚书的最后65章里面有提到类似这样的图画。他提到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那后面提到牛与熊同食，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边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形象，一个就是说豺狼、豹、狮子甚至连熊都是猎食的，他去打猎，他吃肉的嘛。那被吃的是什么？牛啊、羊啊这些东西。那这边又 用特别的方法来形容，不单是羊，是绵羊羔，就是小绵羊，山羊羔，小山羊，牛还不是普通牛，因为牛有很强壮的野牛，它是牛犊，就刚出生的小牛，这个都是最软弱无助的。那碰到最野蛮的野兽，有狮子，有豹，有熊的时候呢，哎，他们可以同居，他们可以同卧，他们可以同食，可以同群。哇，这无法想象的一幅，真的是好像真正是那种非常和祥的那种世界一样。甚至更突出的是说，狮子会吃草，狮子可能会吃草吗？就是说狮子的本性，它本来是食肉的，被转换成吃草的。其实在伊甸园，神创造这个世界，最初设立伊甸园也有各种的动物的时候，在最没有进入世界以前，那时候伊甸园的世界是怎么样？其实这边所描述的好像回到堕落犯罪之前的伊甸园。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人开始吃肉是什么时候呢？洪水以后。洪水之后第一次提到神说，你们现在可以吃肉了，我把这动物赏赐给你们，你们可以吃肉。在洪水之前圣经上没有提到过，虽然不等于说人绝对不吃肉，但是很明显的暗示是洪水以前人是素食的，可是之后开始吃肉。一方面洪水之后带来整个大自然的气候的改变，所有的一切的改变，但是当我们回到新天新地重新再造的一个所谓的新伊甸园的时候，大自然会改变，它连动物的本性也改变了。所以呢，它吃草不吃肉了。那本来是敌对的，一个猎食者，一个是被猎的猎物，两个之间可以同居，可以同群，可以同卧，可以同食，所以这种敌对关系改变了。然后最后他提到小孩子，不但小孩子要牵引这些啊，他故意用小孩子，后面提到吃奶的孩子第八节，还有断奶的婴孩。吃奶的孩子通常大概一岁上下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到三五岁还在吃奶的，那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一两岁最多了。那断奶的孩子呢，两三岁，都是很小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要牵引这些动物，然后第八节那种还在吃奶的小孩子呢，在毁蛇的洞口，那个毁蛇那个字也是比较怪的那个字，毁蛇其实是指一种毒蛇，英文的圣经大部分把它翻译成 cobra， cobra 是眼镜蛇，你就知道一眼眼镜蛇，哦，好可怕。那后面就是叫毒蛇啊，断奶的婴孩被按死在毒蛇的穴上。一方面当然表示说动物不伤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的是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的时候是蛇诱惑夏娃的，所以蛇代表是邪恶的化身。但是这个之后神宣告咒诅，就说蛇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个蛇要伤孩子的脚跟，孩子要伤蛇的头，所以蛇与女人跟女人后裔为仇的时候，好像在那个图画里面想到孩子，就蛇会伤孩子啊，彼此为仇。可在这边的话呢，小孩子可以玩毒蛇，在玩耍，在他的洞口放在穴上没有事，就好像这一切这个咒诅也去除了。所以因此整个新天新地所看见的就是本来敌对的动物，动物之间的本来是本性是像掠食的这种野兽，像狮子改变了，然后本来有的咒诅消除了。总而言之，他描绘的就是在那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新的伊甸园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就希伯来语里面的 shalom。 因为他用这个第九节前半段来做总结，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我。那这句话就是我说以赛亚书第65章快结束的时候，这圣经中唯一另外一处提到类似的话， 65章的最后两节，最后一节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边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这句话里面，其实大部分跟11章这边第六到第九节前半段大部分是完全一样，而是圣经仅有这两处提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新的伊甸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最后第九节的最后的半段就提到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祥和完全的和平，因为他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我再一次说，不是一种我们所谓的知识性的那种知识，就是说哦，我知道神是谁，我知道圣经上记载了什么，讲这个东西而已。更重要的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这个认识这个字是强调一个关系，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同时这句话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在哈巴谷书是圣经中唯一的一处讲到同样的话。所以这句话呢，也许你听过，但是你想说哎，除了以赛亚书还是怎么样，有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2章第14节，2章14节几乎完全一样的话，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也就是说所有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在新殿园当中，不但是所有的人，也包括甚至连动物，他用来形容都是跟神有关系的。因为认识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也改变。所以这个豺狼跟绵羊，豹子跟山羊，狮子跟牛犊之间，因为都认识耶和华，都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敌对没有了，咒诅没有了，这一切东西都改变了，他的本性也改变了，他本来是猎食的，他不再猎食了，吃草了，诸如此类哈，是因为认识耶和华。那如果用在人的身上呢，那更是如此。所以有一段很相似，虽然字句上不一样，是耶利米书提到将来新的约，他提到说有个新的约开始的时候，然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31章的第33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从最小到最大都认识我，都跟我有这种生命的关系，所以不必谁教谁了，他们都认识我。这跟这里所说的有点类似，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各地，所有的人都认识，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认识耶和华。甚至他这边用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夸张的方法来形容说，连所有的动物都认识耶和华，因此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伤害，没有咒诅，他们可以同居，可以同食，可以同卧，可以一起和平相处，因为他们都认识耶和华。那用在人的身上，像耶利米书所说的一样，从小到大都认识耶和华，那想这些在新天新地的信徒，这些人，这都是一定有生命的信徒，在那边他们会彼此相争吗？不会。他们会彼此相斗吗？不会。会彼此说闲言闲语？不会，因为他们都认识耶和华，是一样的一个应声，这个一个说法。所以我想这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盼望，将来若是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一直到底，我们会在那个新的国度里有份，那个新天新地是我们将来要去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从今天从现在我就怎么样能够持守我的信仰，一直活在基督耶稣里，更多的去认识耶和华，将来到那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真正活在他的里面完全认识耶和华的人。特别在我们待会有圣餐的时候，我盼望这个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带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将来有一天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我们将会在那里一起聚集，与历代的众圣徒，与我们的神，与耶稣基督同样在那里有个聚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世界的纷乱当中，你让我们看见有一天弥赛亚要把弥赛亚的国度带来。主啊，我们实在是心里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也盼望我们能够在那个新的国度里，我们成为新国度当中的一员，在那样一个真正的和平的世界里，主，我们能够在那边与你相会，也与历代的众圣徒在那里相会，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将来可以见主的面，也能够在那边享受你所要给我们的那种属灵的基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